他最多是正在，最多是你看不见的事，但是实在说还在那里。所以这里说众的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也可以完全。所以这些祭祀在帐幕地上的帐幕里做执事的话，我说过了，他基本上的服侍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但是问题就是不能把他们带到完全。他可以做，可以替他们献祭，这个可以，但能不能叫他们良心得到平安呢？不能。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先从地上的这个知识讲起，帐幕的知识讲起。那么然后第十节，这些事呢，连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所以这些东西只要存在的时候，你看都不能的，就是目的就不，基本上就是不能叫礼拜人的人吧。我们说过了，这个祭司呢是两面，一面呢是代表人到神的面前去，那另一面呢就是代表神到人面前来。所以我说他是，所以我们说这是他服侍的这个方向，但基本上呢总是试着把人带到神面前去。所以我想知道祭司怎么来服侍这些当家的属地的那些百姓。那么现在下面的但这个新约如果来到了，为什么我们的主做大祭司的话，他现在怎么办呢？你看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但如果你回头看第八章哈，你看第八章第二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你看，很明显，你读这一段你就晓得了，为了要明显明白那一段，那么当然你讲的真帐幕，你就要讲地上的隐形的帐幕，然后去看他们是不是不是的。好，你看你说现在礼拜的人呢，他们所期待的，就希望他们良心能够平安，所以说就良心说，要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完全。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地上的这个地上的帐幕的知识。那现在呢？我们的主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将来美事大事，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他说到天上的，然后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但是现在要记得，所有这些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都要带着血，所以他下面特别讲到，他说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之事，那么救赎就完全成功了。所以我们知道救赎的完成是等到我们有升天才完成，这个很清楚。就是说要紧就是神满意不满，神满意不满意就是看神看到血没有，看见这血神就越放心。好了，然后十三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牛犊的灰撒在不洁净身上，上帝叫人成圣，身体洁净。然后下面标准是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呢？那大家注意啊，这里是讲的我们的主借着永远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那么当然这个时候他是什么？他是那个祭物。那么既然是祭物，当然要流血，那么他的血，所以他我们的主升到天上，他带着血，不是牛羊的血，不是别人的血，他自己的血，看见吗？所以呢，他的血岂如果牛和羊尚且能够叫身体的东西，叫人成了身体的东西，不是灵魂的，不要忘记。我再说，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牛和羊还有母什么母红母牛的灰，那是可以叫他们身体的洁净，没有错，但是并不是指关于灵魂的洁净。但是不同，你看我们的主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这个当然就是十字架工作的人。那么在他十字架，那么他的血呢，岂不是更能洗净你们的心？中文是心，其实原文是什么？那么大家注意，前面已经讲过良心，这里又讲良心，所以你现在你懂了。所以前面讲良心，就是说你今天牵牛牵羊来证明你的良心不怕，你知道你的罪不能得到解决，所以现在你需要这个祭司，他们做执事，他们来服侍你，然后帮忙你献祭，然后叫你能够得救。但是事实上，所有的祭司呢，通通是失败的。我们刚才前面说过了，但是现在感谢主，我们主升到天上。因为这些祭司们是失败，因为他们用的血都是牛和羊的血，不能。所以这里说，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是他的血，那因为他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那么他的血岂不更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去，那现在我们问，我们有的时候当然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见主所有我们的罪都是地狱所生，但是你若根据约翰一书，若有人犯罪，所以可见我们有的时候会犯罪，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那么现在问题是，那怎么办？你难道是牵牛牵羊来吗？当然不是。那么现在要紧就是因着我们需要，如果你要来到神面前，或者讲你的良心如果不安的话，那就证明我们跌倒。那么现在怎么办？我们现在蒙恩得救以后，当然我们不能像以色列一样牵牛牵羊来到神面前。现在呢，但是我们仍旧要来。可是要感谢主，现在呢，我们主已经是大祭，而且是升入高天的祭。那么他现在不是用山羊跟公牛的血，现在是用他自己的血。那么那个血不要忘记，在十字架上他流的，那是祭坛。然后他一直就升到高天，到了至圣所，那个血是他自己的血。那么大家都那么这个血，他这里告诉我们，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是否没有罪？那这个心是良心说的。那前面说，就是良心说不能叫以外得以完全，但在这里说洗净你们的心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你如果读第十章第二节的话，他说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所以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良心没有得到洁净，所以你看这个血呢，是为了洗净我们的良心。什么时候我们良心被洗净了，什么时候我们就不觉得有罪了，那意思就是说你就没有那个罪恶感。所以良心什么时候一直在说话，你看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那但是很现实，你看见现在我们主升到高天，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天良，那这一点非常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良心一洗净呢，我们就不觉得有人好像没有犯罪，那这是非常重要。你有我不可能带着一个有亏的良心来到主里面。所以你如果读，特别读到这个保罗最后晚年那些书，他常常提起良心，因为这个良心必须是无畏，必须是无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良心不控告。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良心不控告他，他就常常可以来到神面前。如果良心一直在那儿说话，一直在那儿控告他，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是罪，叫他和神之间就产生了阻隔。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如果我们犯罪了，毫无疑问的，这个罪就叫我们和神中间的交通就断绝了。交通断绝，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就不再是他的儿女，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什么时候交通一断绝了，你就失去救恩的快乐。你平常因着罪、因着良心没有控告的人，所以你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 你能够活在他的面前，里面有喜平安喜，你和能和主有交通。但什么时候你一有罪，就好像我们跟这个跟好像跟天堂跟天中间好像有个乌云一样，本来我们应该是在敞开的天底下，但是现在乌云满布，为什么？那些罪就像那些乌云满布一样，所以一定有个东西一定要把这个乌云把它去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去，他的血是能怎么样呢？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所以洗净我们的良心的时候，那么请我们记得，那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没有犯罪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能站在神面前，你的交通就恢复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每一个基督徒不会失去救恩的，不是会失去救恩，但是会失去救恩的快乐。所以我们要问弟兄姊妹，我们这个那么根据这里主的话，今天你讲如果在旧约的话没有希望。旧约了，你就是千年千来几年来的罪，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解。但是感谢今天我们的新约，我们如果犯了罪，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拿大祭，因着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啊，这是一点很重要的。那第二点我们要记得，这里是良心，不是心。你如果记得有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了表达心理生动，所以他常常用一些的比方让听众听得懂，所以他常常有的人会说耶稣宝血洗我心，洗我心，黑心变白心，他这个很顺口，而且他印象很深刻，但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人心比万物
都
坏到极处。所以今天你看见了，所以这个人的心啊，圣经从来没有说洗净我们的心，但圣经的确是说他洗净我们的天命，我们的良心。你看，只要良心一被洁净，就不再觉得不对。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就能坦然无惧来到那个坦然无惧那个坦然无惧的那个勇敢从哪里来？因为良心就不再。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今天在升到高天，虽然他坐下了，但他仍旧继续服侍。为什么？因为他要解决我们这些所有有破口漏洞的良心的生活。我们如果要往前去的话，弟兄姊妹，我不能一天到晚都在良心的控告。如果一直在这个良心的控告底下的话，意思就是说你每天都是乌云满布。所以只有当乌云散去，然后才是晴天。那么晴天就在艳阳天底下，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你与主之间的交通就非常的亲密。只有亲密的交通，你才能磨成生活的东西。你看见吗？这个改变变化和与主交通很有关系。你看这个有的人做，有的人夫妻啊，如果结婚了20年、30年、40年以后，你看你丈夫跟妻子两个很像，尤其这些小动作很像，原因在哪里？因为你看我看你，一看看了30年，起头的时候当然很陌生了，慢慢久了以后，你看见很稀奇，他们两个几乎是一个模子一样，啊，所以你知道说磨成这个改变变化和交通很有关系，非常非常。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众人敞着脸，像那么来到主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我就是，然后像对着镜子一样。那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就改变，容上加容。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来到至圣所，那就是我们变化的时候。那么什么拦阻我们的呢？我们的罪拦阻，因为一有罪，我们就不敢来。所以一个人一有了罪以后，他怕见谁呢？怕见弟兄，怕见弟兄，这就证明说他良心已经有了破口。但问题在这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到神面前？怎么可能长进？是不可能。所以弟兄们，现在要紧在哪？要紧就是说，旧约良心有了亏欠，就来到这个会幕。来到祭司面前， 那么希望他们能成全你，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律法从来不成全人，这是很大的。但新约不同，新约很明显的这个路是打开。不过有一个条件，我们的主就这客观来说，他的确他的血液能洗净我们的心，良心没有错。但那个有一个条件在哪里呢？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约翰书。你看一章第九节，这是我们很熟的哈，我觉得这些圣经我们都要背下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这个主好，那不光如此，你看哈，第七节，这个和跟第七节有关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你看，这个在至圣所里，你看见没有？因着我们在光明中，然后呢，神如同神在光明，我们就彼此相交。当你与神交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神让你看见说，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所以你的肮脏，你的污秽，是因为你在神的光中你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认自己的罪。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怎么洗的？所以像所以你看，以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个血从哪里？这个血怎么洗净？如果根据希伯来说的话，这个血乃是洗净我们的天赋，洗净我们的天赋。所以这里非常重要，因着主洗净了，洗净我们的天良的意思叫我们不感觉罪，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罪都洗净，所以很清楚。所以这里的条件很重要，虽然是希伯来说没有讲，因为希伯来说讲客观的工作，你看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哪位我们，所以你看见他能拯救我，他能叫我们责任，但是要有一件事要记得，你要相信这个，这个是清楚。那么同样的，我们的主升到高天，他仍旧是真帐幕的秩序，所有旧约的祭司都是失败的，但最成功的祭司就是我们的主，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那因着洗去我们，洗净我们的良心，就能除去你们的私心，然后呢，就使你们侍奉那有神。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帐篷里，真帐篷里做执事，严格说来，他是在那里侍奉。当然，他侍奉一个很重主要的对象是来服侍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他怎么服侍？他服侍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良心，并且除去我们的私心。那弟兄姊妹，如果因着他的服侍，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良心平安，给我们看见我们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成全被完全，那一面我们良心平安了，而且还除去我们的死刑，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叫我们能侍奉那永生的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侍奉，意思是说我们在地上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因为从旧约的角度来看，主的宝血买回多少的人与多少，是每一个人今天我们都应该侍奉神，不是全世界人去侍奉神，每一个人都应当侍奉神。侍奉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正业，所有今天我们的职业通通是我们的副业。那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能起来侍奉神，是什么原因？如果你带着有亏的良心，不可能侍奉神。你看见有的人一站在讲台上，有的人一传福音，你看见说当他一看见人的眼睛看他的时候，不需要有人点出他来，他如果良心有，他自己里面有感觉， 他怎么能试过去？所以不可能。你很多年轻人很有用，很多年轻人非常的有恩赐，很多年轻人圣经也很熟悉，但是你看见神不能用他，他不能侍奉他，一天到晚都是良心软弱。那不光如此，那升天的大祭司呢，他的服事不光是血服事我们，那么除去死刑，他是用生命来服事，用生命来供应。所以那个生命是什么？是升天的生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一面你看你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良心如果不控告你，就证明神不控告你。那这个时候你与神中间的交通就恢复，你就能面对面。那不光如此，现在他的生命也吞灭我们的死亡。在这种情形下，那当然你就能够起来侍奉那些有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能侍奉，今天我们能在教会里手带主的手有用，你看见是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最高升到高天的祭司，他做了真帐幕的执事，因着他服事的缘故，叫我们能够做一个侍奉者。所以如果我们侍奉，是因为我们的主今天在哪里侍奉？他在天上侍奉，只有天上的侍奉能够代价地上的侍奉。所有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侍奉，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上来侍奉神，如果我们侍奉永生的神，有两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个，你的良心必须是无愧，必须带着无愧的良心。第二，你看见你必须带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否则的话，就是你看见凭着我们，就着我们这个，如果我们落在罪里面的话，你看良心要苦。如果我们落在自己里面、肉体里面的话，那个结果也是死。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今天大祭司，我们的主今天升到天上。今天如果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如果要被成全的话，你看见他的血是很重要的，他的血是非常，他的血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释放。所以我想这里就很清楚，我们就知道这是一面，就是他怎样做真帐幕的执事。那么关于这个中保这一部分，我们下午已经把它说过了，所以我想不再重复。这一段圣经并不再去读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总的来说，弟兄们，今天我们主在天上做大，那一面呢，因着他把血带到哪里？带到这个天上去。那么，结果呢？你看见这个他的血就洒在我们的良心上，洒在我们的良心上。所以有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好像在晴天大日之下。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很像这七十个长老，那不再是火焰，不再是雷轰。所以许多种良心控告我们，就好像来到西安说，这个人是恐惧感疾病，你知道很多人没有心脏病变出心脏病的人，那么不信主的人良心没有感觉，信主的人你看见他一定有感觉。所以一天到晚都是雷轰，一天到晚都是闪电，一天到晚都是地震。所以这个人难怪啊，这个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是有应许的，蒙恩得救以后就应许我们晴天白日之下，是应该是晴天。那么是谁把这个云雾赶走的？感谢主，是主。所以你看见那些百姓们，他们血洒在他们身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能够来到脚下。而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天上。那么因着我们良心不再控告我们，我们就能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我们就能吸取他生命复活的能力，那当然就去掉我们的死。那么一面，所以你看神在这方面成全我们，结果呢，我们就能够释放那有生的神。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光生命上能够被成全，我们功用上也被成全。连人在地上两件事，一个是他的生命，一个是他的生活，一个是他的生命，一个是他的工作，他就是工作。 一个人有成就感是一面他生命丰富，一面他工作成功。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有很多人蒙恩得救以后好像是没有用的，他不能侍奉神，但是不要忘记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义子，每一个人都能侍奉他，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全时间来侍奉他。我们今天要记得，今天侍奉神是我们的真理，侍奉神是我们的真理。所以斯伯尔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从传道人的地位降低再降低，一直降低到帝王的地位。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侍奉神是最重要的。如果今天神悦纳我们的话，或者说爬着跪着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你要侍奉神，你不能侍奉神，你是软弱，一面良心有漏洞，另一面因着我们必须活在肉体，活在自己里面，所以给你的感觉是软弱，怎么能是？你怎么能长进？所以感谢，这就是那个荣耀的一面。我们一直到今天，他仍旧不是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天上他所做的。那另外一面呢？感谢主，就是做新的人。不光是圣先的基督，这位圣灵已经在圣灵里面已经住在我们，而且永远不离开我们弟兄姊妹，他就是新约，就是新约的功能。感谢。那么关于这一方面，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你看那个中间的那个连接点或者重叠的地方就是血，你看见吗？因为前面讲到洒血，洒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血呢要洗净你们的，要洗净你们的这个天然，就是人心。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就是一面当然是指的什么？一面是指说这个大祭司进到这至圣所，他要把血弹在这个施恩座的宝座上，这是对内部图画。那另外一幅图画呢？你看，同样讲到血的时候，那么就是两方面，在两道代表的立约的时候，那一面血洒在祭台上，一面洒在百姓上，所以这就是下面这部分就是讲到这一面。那么，但是我们已经看得出来，今天呢，我们的主已经做了新的，所以他一面可以向神保证，有一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所以圣灵一直在那里感动，一直在那里，圣灵不会担忧，圣灵不会狂怒，圣灵是不会。所以圣灵说不要再圣灵担忧。那个担忧那个字啊，和科西玛的原意就是说我忧愁其中要死同样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让圣灵担忧，我们等于再一次把主耶稣放在圣灵，把它放在科西玛。所以如果我们不叫圣灵担忧，我们真是能够凡事顺着恩高的教训，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关于新约的种种，我想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不再重复。那么下面这一段很明显就是把那个图画再说一遍。那么这样，我想我们清楚，就是今天我们所以能够长进。你看，一面是主，一面是他在十字架上工作，然后他把这血带到天上，带到天上。那今天呢，那他随时预备好，你看随时预备好。那么还有呢，大家还不要忘记一点，就是这里讲的山羊和公牛，还有母牛犊的灰，那是指的红母牛的灰血。那红母牛的灰也是为了自己。所以这两个都是为了我们，一旦犯罪，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不洁净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红母牛会撒在血上。那红母牛其实就是我们对基督的羔羊，所以这里就是表示说灰是什么意思呢？灰就是他随时预备好的。这个灰是表示这个牛死了好几年，但是它灰还在，那个果效还在，所以可以撒在人的身上就。那同样的一件事，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今天升到天上，升到天上去。那么现在，他这个红母牛的灰，虽然我们的主是2000年前 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好像已经死了两千年了，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如果犯罪的话，我们认同罪，他要洗净我们，为什么我们罪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很简单，我们得洁净的秘诀就是因为我们，所以这个特别是这些通通是和真账目的知识发生的。然后另一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的成功。那么讲到大祭司以后，现在就不能不讲的基督，因为你讲到血，很自然讲到祭牲流血。那么然后呢，到了23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那么这是指说地上说，那么在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经了人手所造的圣所。然后从这里开始就讲了祭物，所以说更美的祭物。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你看下去你就知道，特别是第十章讲的很清楚。第十章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律法即使将来也是你，而不是本乎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的来归。所以前面，那么这个时候特别讲的祭物了，若不然献祭之体不早就止住了，因为礼拜的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所以现在的重点是放在祭物上，放在这一点很重要。那然后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说，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候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你看，这是以旧约的话，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主来到地上。所以我们主来到地上，你看见了，因为他知道他要升到天上，他知道说他，所以但是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来了，他神呢、啊，所以他说你成为我预备的身体，所以他说我来了，我就要照着你的旨意行。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也是你不喜欢的。那么但是后来又说，我来了，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那么怎么办呢？神不喜欢这个燔祭和赎罪祭，还有呢，神也祭物和礼物是他不愿意的，然后燔祭和赎罪祭他不喜欢，他喜欢什么？很简单，他说喜欢的乃是我们主现在要献上。所以弟兄姊妹，他说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啊，这个身体当然让我们的主走在地上33年，这就是那个身体给他。但那个身体最高的目的是，最高的目的就已经放在祭坛上，所以我们的主就把身体就献上。那么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所以能为我们成功十字架上的救赎，就十字架上所代表的好几种的祭，他为我们赎罪，那是赎罪祭。但在我们的主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以前，他必须是燔祭的。燔祭什么意思？燔祭就是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然后燔祭必定叫完全，燔祭不能献一半，所以那个是指着奉献主。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和什么的和那个性质不一样，和赎罪祭性质不一样。不管你多穷，献上的一定是整个，如果不是整头牛或者整头羊，一定是整个燔祭才可以。所以让我们记得，燔祭一定是整个的完全的献上。所以在我们的主还没有为我们完成赎罪祭以前，那我们不要忘记，他事实上先献上的一个祭是什么？那是燔祭。如果他没有献上燔祭的话，那请我们记得，他不可能为我们献上赎罪祭。所以他什么叫做燔祭呢？就是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我现在愿意把我自己放在祭坛上，你什么做都可以。你要我做平安祭，就是平安祭；你要我做这个赎罪祭，就是赎罪；要我做赎天祭，就是赎天祭。但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祭最基本的，你去读利未记好了，所有祭最基本的是什么？是燔祭。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在所有的祭物献到神的面前以前，你看见祭物如果是另有好几种，但是最基本的祭物是燔祭，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真正的燔祭，因为在旧约那些燔祭牛啊羊啊或者祭物啊礼物啊是神所不喜悦的，是神所不喜欢的，也是他所不愿意。那弟兄姊妹，主来到地上神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结果他看见他的儿子，他不胜果然为我们放在祭坛上，他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这很明显，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是燔祭，那尤其是我们的主定十字架前面三个钟头，后面三个钟头毫无疑问是赎罪祭，因为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但是不要忘记前面的三个钟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自己已经放在祭坛上了，但是他和父神之间的交通还是透明的，还是那么亲密，所以他能有一个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他为他自己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你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如果你为这些罪人祷告的话，那现在如果神，那现在问题神听不听你祷告？如果神听他儿子祷告的话，如果就这么赦免所有的罪人的话，神变成不义了，神怎么随随便便赦免一个罪人？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如果神要听他儿子祷告的话，那下面他一定要献上赎罪祭。换句话说，他必须要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儿子人子的地位上。所以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我们主的祷告，如果不是我们的主把燔祭献上，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做都可以。现在我为这些朋友祷告。虽然他们顶撞我，虽然他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是罪人，你赦免他们。那神要不要听祷告？神要听祷告，但是神祷告有一个条件：一面你看见，你看见神不能够公义，那么怎么能满足神的公义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等到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为我们解决了罪，那这个时候你就满足了神，一面满足了神的爱。另一面也满足了，所以你看这个记录啊，最基本上的是从燔祭开始。如果没有燔祭的话，你看见他当一个人被糟蹋，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最能使出一个人的心情。所以在这个罗马时，所有在十字架上的都是咒诅，人要死了以前，你看见他有可能有所有的话都是咒诅。只有一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那个话呢是救主的话，谁能够为别人祝福，谁能为别人祷告呢？除非这个人是把自己完全放在祭坛上，所以那是燔祭，很清楚。那赎罪祭呢是下面三个功能，十字架下面三个功能。那么赎罪祭也好，燔祭也好，让我们记得这些不过是，这不能满足神的心。真正满足神的心愿，是我们主挂在十字架上的六个钟头。那六个钟头，你就看见真正的燔祭和真正的赎罪祭。所以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了立地在后。是在十字架上，所以下面第十节，那感谢。那这个祭物的特点在哪里？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去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为赎罪。主耶稣所献上的是什么？是他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特别讲的祭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主所献上的是他的身体，他把他的身体当作祭物献上。那么感谢主，这里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去一次献上的身体，就得以成圣。那么燔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一次献上一起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你看所有的祭司都是站着，但是呢，我们的主呢，他因为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后，他就坐下了。因为祭司不能坐，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 工作没有完，是一直做一直做没有完，因为这个器物永远不能出去这里。每年把球一扬迁来，就叫他们想，一定想起他们，每次每年都想起他们，但是每年那个罪都不能够得。但是感谢主，因着我们主所成功的，所以你看十三节，从此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为他的角色，那这是指着我们的主升天的。然后下面是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他得以成圣的人那还接触的是现在你看见吗？这个我们这些成圣的人是得永远完全，永远完全什么意思呢？就是给我们看，第一，我有成圣的地位，根据这个神圣的地位，我们就能产生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感谢主，这个成圣的人呢是永远的，就是说这个乃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很清楚的。然后下面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说过，就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你看，又回到新约的中方。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为什么讲的祭物呢？因为祭物呢是我们的主做大祭司，一面做执事，另外一个面做中保，两个是共有的。你看这个两，因为这个都跟祭物发生关系。那么现在感谢主，如果我们的主不为我们定时，如果我们的主不说我来了，乃叫遵行你，如果不是这样的祷告，弟兄姊妹。你我们看见那一切都不可能，没有祭物也不行，光有祭司也不行。所以大祭司是我们的主，他手中的祭物也是基督的祭。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么这个祭物是在什么地方？这个祭物是在地上，这个祭物是在外面，在祭坛那。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所以这是两个在会幕里面两个重要的两个重点，一个是祭坛，一个是天上之父。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只有这个祭物才能叫我们成圣，只有这个祭物才能叫我们完全，那么律法永远达不到。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整个的救恩。那就为什么我们再看十九节，十九节是个大总结，就把我们前面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这里的话一样一点一点就把它描写出来，把它做个总复习。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你看现在这很明显又回到耶稣，你看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这世俗，我们现在敢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前面记不记得第四章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个坦然无惧，简单的来说，大摇大摆地来到神的面前。那你怎么能大摇大摆来到神的面前？只靠着血，否则你的良心一直会控告你。所以现在写到这里就很清楚，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想起什么？想起我的主怎样的事，怎样的知识。那弟兄姊妹，现在要记得，在旧约是亚伦做代表，所有的百姓到神面前。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不错，今天主在天上是我们的代表，他已经在那里。有一天我们要去，但他一定已经在那里。但是我们在地上呢，不要忘记，我们要进入至圣所，来到主的脚前。我们已经说过，只要我们来到您的深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就已经来到他的面前。那么这样的话，你看，所以得以坦然，坦然就是里面很平安，所以坦然无惧，没有害怕。现在呢，你看见没有雷呼，现在呢没有闪电。那么第二事情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看看啊，你看这个第八章第八节，圣灵用子的指引 头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进至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现在最后结束怎么结束呢？这一段的话结束的就是说，我们的主今天呢，事实上他是他是那个先锋，前面已经讲过他是我们的先锋。那么这个先锋是做了什么事呢？他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这个路是什么路？这个路当然是道至圣通道进入至圣所的路。但是至圣所的路呢，你看有一个东西挡住了，如果第一层的障碍仍存在的话，那么你知道那个障碍是什么？障碍就是你的难。但是呢，现在我们主开出一条路，那条路是从幔子经过。那么下面很有意思，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现在你读到这里的，你听得清楚了。你看，你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呢？乃是那个幔子。是那个幔子叫第一层帐幕跟第二层帐幕隔开的，所以只要幔子在那里，路就不通的。幔子一打开了，路就通了。所以现在如果要通往那个这个至圣所的路的话，你一定要幔子，一定那个幔子要裂开，一定幔子要这个裂，只要通过幔子才可以。那么感谢主，今天我们读圣经都知道，当我们的主一定是这样。万禧以前，你看这圣经怎么说的？圣殿从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不是从下到上。如果从下到上的话，你可以撕的，但那个幔子很重很重，从上到下裂为两。那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这个幔子上面有四活物，这个四活物呢，或者我想我们不要说那么多。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那个幔子是很荣美的，是华美的幔子，而且那个幔子上面绣了很多很美丽的东西。那么你只有在至圣所里面你看得见，就是说神在他的施恩座那里，他应该能看见那个幔子的美。那这是值得我们主的。那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幔子，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最完美，就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他越完全，对我们越是尊重。因为你看见亚当失败了，但是你看见第二个人居然没有失败，他居然能够顺服，一直到死。而且最后你看见说，在亚当身上所没有得到的，结果你看见完全在他的身上，就是在我们主的身上完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活在神的面前，就像那个幔子活在神的面前一样，他的确是有尊荣，他越荣耀越尊贵，就表示说我们越是在被定面前，你和他比一比没有话说。所以难怪啊，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很多瞎眼的，很多瘸腿的，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瘸腿，那么多瞎眼。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次这个，我和一般弟兄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因为好几天我没有查信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读研究员，忙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刚好一个弟兄，是的，那个弟兄是我们中间有名的绅士，他的一定是西装笔挺，而且那个皮鞋是雪亮雪。那我不知道我的鞋是很脏的。所以我祷告祷了一半，我忽然稍微张开一点眼睛，那个其实发现两双皮鞋在那里，那个我的皮鞋不能看，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太亮了。你想想看，我们的主在地上是没有瑕疵的，所以他只要从人群中走过，你和他比一比，不是瞎眼的跟主说，因为只有我们的主是完全，只有我们的主是完全。所以我再说一次，如果是在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就是一个完全人。那这个完全人，他事实上可以在他黑门山可以升天的，你看见没有错？因为他实在满足了神的心，他可以直接到神面前。那弟兄姊妹，如果他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他升到神的面前的话， 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地上有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他能够坦然无惧，而且没有瑕疵的能站在神的面前。你看我们这些人就不行。所以我们好不好注意一下约翰福音一句话，我们早上看，我在这十六章有一句话很重要，你看啊，第八节。第十六章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身。好，这个为罪我们懂得了，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这是罪。第十节，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那我们主如果往父那里去，指的是什么？指的升天来。那现在为义、为罪审判自己，自己责备自己，你这个你懂对不对？因为我们不信嘛。但是为义什么意思呢？为义就是说，因为我们主升天了到父那里去，那就表示有一个人到了神那里去。你看见亚当失败，亚当根本不能到神那里去，结果亚当被赶到伊甸园外面去。但是我们主是唯一一个现在能来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我们为说这个要责备自己，因为我们主已经到了哪里去？到了神的面前。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那个慢子。那个慢子的确是活在神面前的，但是不要忘，这个慢子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你从来不，你有的人觉得我没有多少的罪，但是你试试看，你只要和他比比看就可以，你只要和他比比看就行。有的时候头发不大理的，因为太忙了。那是我们这个校园刚好是在是个西平区。我经过来经过去，我觉得头发没有太长，因为跟西平比起来算不得长。但是呢，如果你再比一比的话，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你真的是个标准的话，你看你自己就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那个麦子就是我们主的身体。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这个？那么现在要紧就是这个路怎么打？很明显，就是当我们为我们的十字架的时候，结果呢？你看，因为他把自己身体献上，结果麦子裂开，变成两半。为什么？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那个麦子裂开了，我们才能够从麦子进化。那么现在这条路才是，它是又新的。又得到，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的神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因为这是我刚才说的，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洁洗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家。那弟兄姊妹，我说过，你们去做家庭作业，你们回去看看。这个希伯来书好几次说到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么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希伯来书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要坦然无惧，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怎么得连续？你怎么蒙恩惠？怎么随时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你每次来到至圣所，弟兄你来到施恩座前，就是来到至圣所。所以现在我们就能够，这个就是因着主在天上为我们所做所完成这一切，现在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是新约，现在我们能够常常的与主有交通，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活在灵里，就像保罗。我们应当在灵里面行，在灵里面行，意思就常常活在神面前，常常看见天主的荣耀。我想问问主，你上一次你见到神的面前是不是？但愿主借着这句话来鼓励我们，应该天天活在神面前，天天见主。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陌生。我相信等到主回来那天，有很多人见他面就很陌生。我记得我到美国去读书，十年没有回台湾，不像现在很熟，现在半年、三个月就回来了。 那个时候我们十年才回来一次，等到十年回来的时候，我还是见到我的父亲母亲，但是因为十年了，很多尤其我的兄弟都变了样子，所以我一见到他们头一两天很陌生，因为我们是天天见他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但是我害怕等到你遇见主的时候，可能那位主对你很陌生。我们到底有多少天是常常活在主？我们到底有多少时候我们能在今天埋伏？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天就在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因为什么时候我们都是活在那个翅膀底下？你看这个，都什么时候？你看我们都是来到神的脚前，这是最快乐的时候。弟兄姊妹，旧约你看这些，旧约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话：罪人离开神何等可怜，离开至圣所是何等可怜。但是今天我们离开至圣所是那么的自由，感谢主的救恩。因着这个缘故，因着他是新约的中保，所以今天内住的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带领我们进到我们里面的至圣所，深处的至圣所。感谢主，就在灵的深处，你看见律法就放在那里，律法就写在我们里面。所以感谢主，一面今天基督，一面我们是与基督坐在天上，另一面在地，好像在地。所以这个事实上呢，就是希伯来书是一个要让我们明白。那关于这个警告的一部分，我想我们留到明天下午和其他的都把它当作难题放在一起，我们再回来。所以呢，那么但是呢，还有一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下面第23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止摇动，因为他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不止相信，又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犯了罪，倒要彼此劝勉。那记得这一班希伯来的圣徒，那个时候很可能因着躲避的缘故，他们很可能就不聚会，他们很可能就想溜回到犹太教去。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今天呢，我们来到至圣所，不要忘记，因为你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这只是个人的。但是讲到教会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你们。”所以很清楚，当我们个人在一起，我们能往深处去；那么等到团体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在深处，我也在深处，深渊就和深渊相应，就不知不觉就把整个教会就带到深处。那弟兄姊妹要记得，带到来到。至圣所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不光是个人在，所以现在我们神的旨意不光是一个一个的我们的求，神的旨意也给我们看，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见证，是深渊与深渊相应，你在至圣所，我也在至圣所。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什么叫做神的殿？根据雅各的解释，他说这里真是神的殿，这是可怕，因为这是神的殿。下面接着说，是天的门。什么叫天的门？你人就在地上，但人如果要进到天的境界去，从这里进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世人常常问，常常流行一句话：门儿都没有，地上是没有门，没有路的。今天要往天上去。今天所有的路都是往下，都是往下面去。从前有一个船，这个船要沉了，这个船长所以有的人就问这个船长，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离陆局还有多远？他说还有一里，他 从什么方向垂直向下，所以这个世界所有的都是垂直向下，所以就是没有门。那什么是教会？神殿是什么？弟兄姊妹，感谢他，不可轻举聚会，好像那轻举惯例，好像彼此知道。下面说，既知道那日已经，就更怕那日是什么？就是一块石头不留在那块，就是那个圣殿代表旧约的那个圣殿，代表犹太教的圣殿，一块都不留在那块，就是近的来说，就是远的来说，当然就是不留。的确是值得祝福在里面。那对我们来讲，毫无疑问的是主来临。自从91世纪以后，你看的，你可以看得很出来，主的脚步声是亮的。你不知道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变了成，这就是 SARS。SARS 是1970年、20、30年来有30几种最新的病，就是最新的病变的一种，而这种的病毒，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变，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变。那如果这种我们不知道怎么变，你下一次不知道又有另外一个什么体质可以再变，没有人知道。艾滋病也是属于这一类，不过那还属于特定族群的，像 SARS 这样。我们根本就不晓得，尤其他现在在人越多的地方，他找到宿主，所以有很多的情形是我们不能预料到的。这就证明，回来越来越强。所以弟兄们，既然知道那一个危机，我们更应当要彼此劝勉，弟兄姊妹，感谢主，只给人看的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好像来到神面前一样，教会不是说。所以教会应该让人感受到神存在，所以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说，人如果来到我们中间，他们觉得神在。弟兄姊妹，这就是希伯来书所给我们看见的讯息，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这一段我想我们结束，就是关于道理的部分，纯正话语的规模的部分到这里一段落。那这一方面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儿子，那么头两章讲到他的工作，后面又讲到前头两章讲到身位，后面讲到那么现在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有三个字是最重要的，圣灵一再用去证明这是他的。第一是心，虽然有的地方没有讲心，事实上用更美来去来，你记得神另外兴起一个祭司，所以下面立刻就讲了更美的约，讲了更美的信物等等等等。那事实上就是新的代名词。所以什么时候讲更美之约，后来就讲了新约。为什么？因为新酒必须装在新瓶里。我们的主是新的，他是新酒。但现在问题是，你拿什么来去装新酒？那么希伯来书当时希伯来人中，当时有一些希伯来的圣徒，他们呢还留恋旧时代，还希望回到旧时代去，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不能回去，你回去了没有路，回去根本没有指望，根本不可能有指望。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新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新约尤其是被旧约的，被前约的。非常的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更美。第一章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字比天使的名字更尊贵，原文是比天使更美。第六章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原文是你们的行为更美。第七章第七节，从来未分的给未大的给未分小的祝福，在原文是更美的为更次的，这是更美。第七章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七章二十二节，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第八章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更如他做更美正如更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更美之应许成立的。你看见吗？更美的职任，更美之约，更美的应许。第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最后是更美的祭物与洁净。第十章三十四节，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基业。在中文呢，漏掉三个字，知道自己在天上有更美长存的基业，是更美。第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第十一章三十五节，要得着更美的复活。第十一章四十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感谢主，整本的希伯来书就是讲更美的事，许多的是更美的事。十二章二十四节，这学所说的比亚伯的学说的更美。亚伯的学是深渊，但是感谢主，基督的血是圣灵。那么这是十三个地方讲到更美。那么除了新和更美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永远，讲到永远的救恩，讲到永远的救赎，讲到永远的审判，讲到永远的灵等等等等。那么大家还有圣经里面还讲了好几次，还有永远的约，还有永永远远等等。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换句话说，新约都是永远的，只要是新约，只要旧约就是短暂，要过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出来以后，那些云雾就消散；太阳出来以后，那些星星就不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旧约的一切不过是实体，到了新约是一直存在，而且都是一次永远。感谢主。不光如此，他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他的救赎那是永远的救赎，一次的救恩，永远的救赎，他是一次就解决了，就完成了救恩。我们就一次相信耶稣基督，基督怎么样？感谢主，一次的救恩，永远的救恩。这个就是这个希伯来书所带给我们的讯息。那么这就变成，所以这就是明天下午会造成一些难题。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那么什么叫做赎罪余地再也没有？那么什么叫做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那么这些问题的难题的答案，对我们来讲应该有很大，因为这个就说出希伯来书的性质，也就是很特别的性质。所以永远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如果再把这个完全加在一起，那我们讲过，因为这本书根本就是讲完全的。还有呢，还有一次很重要，就是天，我们升到高天，超过诸天等等等等。那还是蒙天召的那个呼召，还是属天的。所以属天的天的一共有十七次，讲到完全一共十四次，讲永远有十五次。那么我们说过讲到什么呢？讲到更美的有十三次。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希伯来书这几个词把它读过，你好好再复习一下，我想应该就很清楚。大家回去呢，我想你可以用堂课的可以往上找一下。如果你懒得的话呢，我们到明天下午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们再大概可以抄一下，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省一点时间。所以大概在什么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字也很重要，就是有份，有份的话，这个也是很重要。那么这些词呢，可以说就把这个希伯来书最主要的思想给带上，就在这个词上。当然最基本上就是我们主已经升入高天做了大事，所以整个希伯来书的那个境界是属于他刚好是接着什么？刚好接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一开始就是基督，一开始圣洁，然后最后呢，主升天的时候那个祝福是基督。现在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 那不只为我们代求，他也做了这个真相的启示，同时也做了慈悲的工作。那这样，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对基督徒工作应该是很清楚。我再说，在全本其他圣经旧新约其他的书信里面，都讲到基督相对于都讲到没有疑问的，但是讲到做大祭司没有这么清楚。这个毫无疑问，这是这个希伯来书。那么等一等呢，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就要到第二个大段。第二个大段呢，就是从第十章三十二节，你们追念往日的那个荒唐后，那么你们的救赎，那就是说，这个种子就生下来。啊，这个前面是讲到，神对哪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是，那这是第一章开始。但是你们要追念往事，蒙了光照以后，那就证明说这些儿子们诞生。那现在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就怎么他们就成了神的儿子。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神的儿子要率领众，率领许多的儿子要进到荣耀里去。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过神的儿子他的工作、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下面我们要看怎样能够把这些众、这些许多的儿子带进基督。那么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堂，我们最后看明天我们低头。我想我们就不打断了，最后再我们大家可以休息，我们发言。